诸位菩萨佛友大家好。好，那我们接着上周的进度啊，那我们请看荧幕或是大家的目视。现在是研读导师华以集的第一册啊，第一篇的啊，大树紧那罗王所问经，那其中的偈颂啊，选取其中偈颂来解释。那偈颂包含了从初学菩萨怎么发心，怎么行六度，乃至最后可以遇佛得受记，乃至最后做道场成佛啊，少成就继承佛的这种修行过程啊。好，那我们现在已经到了第三个要项啊，就是第三个主题啊，就助道法。那助道法应该有14个小主题，每个主题基本上偈颂都是包含的问跟答了，但是有些情况有类似，就或许不是问跟答，是提问跟回答，那有些可能就是只有回答，那我们等一下也会看到。那在第三个我把它统称为助道法了，就是帮助菩萨修行。那我们已经讲到如同身边所看到的四无量心一直到了第九项啊，也是我们讲义的64页这边开始啊，就正道跟非道啊。那在偈颂的说明上，我们可以知道啊，这个所谓的正道非道啊，并不是站在世间法佛法的分别啊，而是站在大乘佛法的分别上啊。所以六度或者六波罗蜜是属于正道，就是修行的方法或者成佛的方法。那相对而言，这个声闻圣的方式呢，就是属于非道了。那除了自己可以安住在菩提道路上继续前进啊，那这个我们刚刚说过啊，所包含所解释的偈颂都是从初发心菩萨开始说了啊，所以初发心菩萨啊，如果三心两意啊，这个类似一般人说的啊，没有一心一意从事某件事情的话，很难成功，很难成就了啊！就像一天打鱼三天晒网啊，或者类似这种情况，基本上是没办法打到鱼，或者没办法在事业上成就。那菩萨一样，菩萨的事业就是怎样啊？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啊！所以一开始如果三心二意，或者学比较其他的比较杂的法，或者容易退失这个菩提心啊。一旦退失了菩提心，所修行的一切善法乃至出世间善法跟成佛没有关系，没办法作为成佛的资粮啊。所以这边就提到所谓的下圣是非道嘛。好，那除了自己有办法安住在菩提道路上之外，也希望一切众生都可以啊安住在这个所谓的无上的觉悟这条路上啊，持续缓慢的前进啊，所以要用所谓的方便智啊。因此在65页开始就提到啊，方便智实际上是依着般若智而来啊，就菩萨体验了甚深境界，那必须所谓的无漏智圆诸法的实相。那除了这甚深境界啊，当然菩萨已经断除了粗重的烦恼，还有一些维系的烦恼，还有习气啊，还要在帮助众生庄严佛土的过程当中啊，圆满成就或者断尽烦恼，成就其余的无量的功德了啊。所以要帮助众生的时候，就要有所谓的方便智。那方便智就是依着般若智，就无漏智而生。那如果共声闻佛教的说法，般若就是无我。那大圣所说的无我慧啊，必须包含的慈悲了啊，这个才是菩萨的般若波罗蜜啊，般若波罗蜜啊。好，那依着般若而生的方便智啊，在66页这边提到了，就要观察众生的根器啊，他的需要啊，所以给他适当的法门啊，所以就要契理啊，契合他的道理啊。那这边道理是指要引导众生可以得到究竟的解脱啊。所以这个理呢，一定要跟所谓的诸法实相相应啊。所以在声闻佛教就所谓的三法应，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那大圣讲的就一切法空啊。所以就算世间的人呢，我们好像看到类似的行为，像大菩萨，我们之前有提过嘛，在几年前呢， 美国的一个五岁的小女生，她帮助非洲的一些小朋友，所以捐了很多蚊帐。感觉上她是属于所谓的大菩萨型，因为她捐了一顶蚊帐，可以免于非洲的小朋友死于疟疾，死于这个这种伤害，就是早亡了。所以对他感觉上就是大菩萨，但是就菩萨或是佛教所讲的菩萨而言，这个还不够了，因为真实的菩萨是要让众生可以建立世间的因果，就是世间的正见，乃至出世间的正见，世地缘起，甚至最有办法最可能的最好的情况就是安住在所谓的菩提道路上啊。所以这边所说的啊，学方便自已令众生住道啊，就是安住在所谓的菩提道路上啊。那这两个般若跟方便当然是要依着般若为核心，但是当我们要接引众生教导众生的时候，方便就很重要。刚所说的说的内容要契合这个诸法实相，所以叫契理。那接着要契机啊，就是要适应众生的根基。好，这个如果一开始讲很深奥的法，没办法了解，没办法实践啊，就算再怎么好啊，对这个众生也没有帮助啊。我们一般中医说嘛，虚不受补哦，就是补药虽然很好，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啊，但是在身体很虚弱的时候，直接用补的啊，大概很快就结束生命啊，所以虚不受补，所以要具有这两个才叫做方便智，就是气理跟气机。好，第十项呢就是将第十项的内容又把它分作三个要点，就是以世间的事来显示大乘法。那这个也是依着讲义66页导师说的。好，这边还有后面所接下来的两个问答都是以世间的事情来做比喻显示大乘法的。所以那第一个呢，就是以所谓的大富大利宝藏等，所以这边所提到的就菩萨而言，所谓的有钱是什么情况，就是要具有七财，就是这边从67页开始的信财、戒财、文财，乃至布施、智慧、精进、惭愧等等，所以具有七财，这个才叫是大乘法中的富有人，那怎样才是极尽，极尽呢，就是在68页这边所提到的，就是要烦恼还有跟烦恼相应的种种事物都不生起，也就是心可以与真理相应，或者心跟一切法空性相应，这个才是菩萨的大力。那什么是宝藏呢，就是具有这个所谓四陀罗尼，法陀罗尼、意陀罗尼还有咒陀罗尼，最重要就是圣意陀罗尼，这个圣意陀罗尼一定要通达一切法的最究竟的真实，也就是体验到这个诸法实相。好，那接着呢，什么充满，充满就是满足众生的需要，满足众生的所愿，那用四个方法去说明，就是法无碍、义无碍、慈外还有乐说无碍，就是教化众生，就如同刚所提到的要契理契机，所以在讲这个契合道理的时候，要使用所谓的众生可以了解的语言文字，这时候我就又分作这个所谓的法，对这个佛法的名相清楚，对他所要指示的内容也清楚，乃至在说明的时候可以善巧，用比喻也好，用他可以懂的内容去说明，这就此外。最后就是想说就说，不需要特别准备，这个也显示菩萨或是佛的这种厉害了，一般的人你要将任何场合，随说想说就说，这个也不容易了。好，这个是从这个大富，乃至宝藏等来显示菩萨应该要具有的法，就是要七财，要具有七种功德财，极尽要降服内心的烦恼，与法性相应，陀罗尼要总持摄持一切善，遮一切恶，便说要为众生善巧的说法，令他所得所愿满足。好，第二个就是菩萨的随从，或者菩萨是怎么而生的，就用所谓世间的父母亲 还有他的亲族，还有他的侍从。好，这边的严氏就是庄严这个字位，就是菩萨了啊。所以菩萨是怎么成身？我们说我们为什么要成佛啊？就是看到众生的苦，还有自己的苦啊，在无止境的生死死生当中轮回三界，没办法处理，所以发心，唯有成就圆满的觉悟，才有办法帮助到一切众生啊。所以这边就提到了啦，菩萨是依着智慧而生的啊。所以在72页这边有提到啊，经上有提到啊，比喻啦，就菩萨的父母啊，可能有几种情况，有的说智慧是菩萨的母亲啊，那方便是菩萨的父亲，那有的也说啊，就像72页的最后一行，般若为母，就是这个智慧是母亲啊，菩提心跟慈悲心是父亲啊。那不管有多种的说法，有共通的就是般若是菩萨的母亲，乃至般若也是佛的母亲的啊，就是成佛还是要看般若啊。所以这边就提到慧母肚皮岸嘛，所以菩萨是依着智慧而成身啊。所以在注脚的154刮胡二啊，就73页这边就提到啊，大智多论卷43，般若是属于菩萨的啊。哦，这个大家应该很有印象哦，因为成佛之后就叫一切种子，不叫般若。那二圣他的般若智慧比较偏自己，所以他也不叫般若。他虽然有这个无我智，但是他无我呢比较偏于自利的，因为自我解脱。那凡夫呢都是跟所谓的烦恼相应，就算有很高的智商 IQ 180啊，它基本上跟佛教讲的智慧没有关系啊。佛教讲的智慧是要去圆取，需要了知世间的究竟的真实啊。就我们刚刚所提到的，一切法空，或是三法印，皆由听闻而得来的，由思维而得来，乃至与定相应的修而得来的智慧，都是跟这三个，就是跟三法印或是一时相应相应的，才有办法成就佛教所讲的智慧。好，那菩萨他的所谓的亲族啊，在73页的时候提到的，就是我们熟悉的37道品啊。那这个也是共声闻佛教啊。那声闻佛教虽然也讲了，但是要成佛也是要由这个所谓的37菩提法啊，或是37道品啊。好，这是菩萨的亲族。那侍从呢，在74页这边所提到的就是种种的善根啊。广义来说，善根啊，总的大略的分别就是无贪、无嗔、无痴啊。实际上，如果我们可以达到这个境界，已经很高了啊。因为在阿含初级佛教所讲的圣者啊，就是三毒永尽嘛，就贪嗔痴永尽，就所谓的圣者了啊。所以菩萨是以这个大的分别来说明啊，大的广义的无贪无嗔无痴这种所谓的三善根啊，乃至修集的无量的善根啊。那这边所提到就是一切的善法啊，世间的善法、人天善法、出世间的善法，都是菩萨的善根啊，在标题西这边的啊。好，所以依着这样子啊，以般若为母，37道品为亲主，诸善根为侍从，来庄严这个人，这个修习者，这个才叫做菩萨，并不是名称上只是称呼他是菩萨。菩萨一定具有所谓的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志愿。那在修行的过程，就如同这个偈中所说的，他要修习的是般若，他不是为了自己而学般若，而是为了一切众生学般若，还要修习这些种种的助道法37道品，还要修习种种的善根，也就是侍从，最后才有办法庄严成就这个修习者，就是菩萨。好，接着是第三项啊，这边还是在这个所谓依世间事来显示大乘法，所以呢会跟世间的一些语词或者世间一些概念啊去做比喻，乃至去会通啊，就是用这样的语词、这样的概念，那比喻在大乘法它所代表的意涵是什么？好，我们看这个寄送了啊，像它这边在74页啊，刮胡三这边啊，解法无我矣啊，慈心普遍是， 无我及与此四意云何等？它实际上是问题啊。那这个问题老师解释的还内容还蛮多的啊。那就简单的说，那问题就是说，无我啊，就是般若智慧升起的时候，它圆的是诸法实相嘛，就是无我。但无我自身，它圆的是诸法实相，实相是无相的啊。那慈心升起的时候，它圆取的是众生相，众生相是有相，一个是无相，一个是有相，这两个相有可能同时在菩萨的心境上呈现吗？好，那为什么会讨论这个问题？我们等一下再来看它的说明啊。那它这个寄送的回答呢，实际上是在78页，就是下面这一句，这一句实际上是在78页。问题就无我跟慈怎么同时平叫云何平等？意思就是怎么可以互相不妨碍，同时在菩萨性升起？他的回答是在78页：若解之于空，彼自了无我，是为最上慈。所以这边的寄送的简单的解释就是：假设知道一切法空的道理，他就可以了解无我。那了解无我也不妨碍他升起慈心去缘取众生的种种相啊，众生有可能在受苦，那有可能在受乐的啊。我们先看一下79页啦，因为寄送啦基本上它就是有问答的方式来构成一个主题，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像正道非道，或者前面讲的三恶之事这些等等啊。但是这个像第十一颂啊，在79页这边是比较特别的。我们先看一下导师在寄颂前面标题罗马数字三79页，标题是什么？节前引下。导师的解释说，下面的寄颂呢是对于众生生死轮回的问题再加以解说。第十一个主题，它实际上如果标题说三世如幻轮回无始，就是它并没有问题，但是它只有回答，所以在编辑上这个是比较难以去分别的。不过我还是把它独立成第十一啦，但如果你要把它连接在关于上面那个就是回答这个78页的回答里面，好像似乎也可以啦，因为实际上这个颂本身它就没有那么明确的分别。所以他的回答是什么？这边呢只有提到今世之于空，就现在或是今生，未来无有来，诸行性如是，业报亦如是，这实际上这个算一句啦。那意思就是说现在是没有固定嘛，就像我们的时间嘛，我们现在说时间不会停啊，就算我们的时间按了暂停啊，感觉上是我们时钟按暂停而已，实际上地球还是在动嘛。大家所认为的这个格林威治时间，世界公认的这种时间概念，它还是在动啊，它不可能停止，所以可以知道它没办法固定。既然是没办法固定不变，就是无自性空嘛。那未来的事情还没发生，所以未来也还没有来到现在，所以诸行就三世有为法哈。都是如此啊，本身就如此啊。那个这个诸行，在我们前面在讲那个行跟业的时候，行就是有情众生的生与的活动，就叫做行为，就是行。但是如果这样的行为牵涉到善非善、道德非道的时候呢，这就是所谓的业啊。所以诸行啊，在我们前面57页就有提到。那这边一样讲，不管是众生啊，包含了人众生所有的生与的活动，乃至有牵涉到道德非道德的业业而引申将来遭受的苦乐的果报，都是一样无自性的。好，接着下一个，云何而有生第一义无事，亦无有去者入于是地道，说业及业报。所以当圣者菩萨体验这个最究竟的真实正生一地的这个境界，他没有这么分别所谓的有作业者，有受业者，乃至有作业活动，这些实际上他都是无自性空。他实际上在圣义地上都不讨论了，但是在入于世俗地上，他就是有讨论我们造善业可能得乐果升天享福，造恶业可能就会堕恶去受苦，这些事情还是宛然存在的。所以有句话叫什么？圣义是毕竟空， 就在这个圣义谛的境界不讨论，你要超越种种的说明分别。就算你说善业恶业，这些实际上都是说明分别，你要超越。那在世俗呢，它还是宛然呈现，所以缘起是世俗有，圣义毕竟空，缘起世俗有。所以就是说先说明一下，这个跟前面这个78页这个寄送啊，这两个或许可以把它当成连贯，就是还是在讨论说生死轮回的众生到底有没有实有性，有没有实有的这个个体在轮回。好，那我们就翻回来前面啊，就是74页这边啊，就解释这个慈心还有这个无我到底有没有可能同时升起的问题啊。先解释提问啊，74页实际上这是提问啊，导师这边解释啊，好，般若是证悟一切法空的智慧，所以请大家注意这个语词上描述，就是实际上般若就是智慧，但是是证悟一切法空，这个就是在修饰这个智慧不是一般的世俗的智慧，是佛教的无漏智，也不是佛教的闻所思、闻所得、思所得、修所得的慧，而是这样的无漏智。所以用这样子一切法空，就是当般若这样子的无漏智升起的时候，他才有办法了知这个真实，就是一切法空。好，菩萨呢既然具有般若智慧，所以他一定可以了知一切法空，那一切法空实际上就是无相，所以他可以了知一切法空还有无相。好，那菩萨呢并不是只是自己解脱嘛，因为得了无我智，基本上可以断除初众的烦恼，就声闻的修学次第而言，至少出果以上，那出果生死就有边际了，就最多七有七次的往返人天，最终一定可以证涅槃。那菩萨呢，他并不是只是为了自利，所以呢菩萨除了般若智慧之外呢，又必须具有菩提心还有慈悲心，所以他必须要去圆众生的苦，才会升起帮助众生的心呢。在老师的成佛之道啦，或者是在有些大乘经就会提到七地菩萨或者是八地菩萨，这个大概就要看依着怎样的大乘经啊。就当要很接近这个断得很出众，已经差不多烦恼都断尽的时候，菩萨很容易去圆到这个所谓的涅槃了，所以这时候有些佛就会现身劝请菩萨继续发心，或是摩顶受记啊。所以为什么有个词叫无生法忍？无生法，无生就是涅槃，所以对涅槃忍而不去证入，叫无生法忍。所以这个时候菩萨不能只是看到自己，或者不是只能观取这个涅槃，他必须要在现起这个众生的苦难相，他才会再升起这个所谓的拔苦娱乐之心。所以这边就是导师解释啊，一个是无我，一个是慈悲啊，慈跟悲啊，慈悲心就包含两个，一个是要受苦要给他拔苦嘛，那没有乐呢想给他安乐，就是所谓拔苦娱乐，就是慈悲心。所以这两个基本上接着看下面啊，在倒数第二行了，所以般若所指的所缘取的境界是空，那慈悲所缘取的境界是看到众生的苦难嘛，所以是有，所以这两个我们会认为说一个是空，一个是无相，一个是有相，有没有可能同时升起呢？好，接着看75页了，一讲到空就知道就是所谓的无我，那空呢是包含了众生，就人空，那也可以包含众生所构的法，就是由像我们说的五蕴合合的个体，我们叫众生，所以五蕴的依法实际上就大圣而言也是空了，所以可以说是人空法空，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受者。那相反的慈悲心就是要去圆取掉众生的苦恼相了，所以在这个心的呈现上就是有一个人啊，虽然对人不只有实有，但是还是有这些相啊。所以一般的人呢，有了就是假设真的可以圆到所谓的空或是声波了，当下是没有众生啊。 实际上导师在成佛之道他在讲这个实地的这个阶位的时候又提到，就初地菩萨基本上也是如此，般若自身体所缘的是诸法实相，他是看不到众生的苦，那出了甚深的境界，那厚德智或是方便智升起，他才可以再看到世间这些所谓的身罗万象万象差别这些相，当然也可以看到众生的苦恼苦迫种种的苦相。好，所以这边就提到问题很简单，就是说当缘空缘实相的时候般若升起，当下是没办法有没有办法，应该说有没有办法可以看到众生的烦恼相，也就是说无我智跟慈心慈悲心是有没有办法同时升起，这就是这个问题。好，接着在下面导师举比喻来做小结了，就是一般我们说眼睛是可以看东西嘛，耳朵是可以听东西听到声音，那这两个有没有可能同时升起呢？那就有些的说明我们认识大概次第生一个心接一个心，他或许是没办法，其他的大圣的主张当然是有，像唯识的八识聚起嘛，所以那八识是可以同时生的啦。那这个导师说就这个不是理论上的问题，而是菩萨实际上心境上这修学的次第上有这样的过程，所以这个是我们必须要了解的啦。导师这边举例嘛，眼睛是来看东西，这是 regular 一般的情况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前台大的校长李世成，他做了一些找了一些小朋友他发现这些小朋友这些年轻人有些超乎一般人的能力所以他就可以用这个所谓上去YT 啊 YouTube 上还是看得到就是手指变识字嘛，就这样手指放在那个将写好的字放在一个看不到的袋子里面，他用他的手指去辨识说他可以四次就对啊，这个详细的可以去看他的实验啊。但是这个大概也不是一般的情况啦，一般的人或许就真的就是没办法说为的六根互用啊。六根互用大概也是菩萨比较高阶位啊，他是有可以这样子。好，这是题外话啦啊。所以寄送的意思大概就是当生起无我智，有没有办法再缘取众生的苦相啊，或是众生的相啊。好，接着导师就解释这个寄送的意思啊，解法无我矣啊，就是了知的一切法无我啊。那我们刚刚提到了啊，法无我包含了由法所构成的众生也是无我，所以法无我跟人无我，也就是我们说的人空法空了。好，第二个是呢，慈心普遍是啊，就这里啊这一句，把慈悲心普及到一切众生啊，那。菩萨虽然讲慈心实际上大圣是要包含的慈悲喜舍的四无量心，这我们之前或许也有提到了。好，接着呢，我们对一切众生要具有慈悲心，能做多少先不讨论了，但是至少我们的心念上或者我们心量上或观念上要这样子想，就是要将慈心普遍对一切众生就是对一切众生都要具有慈悲心那到底做得到做不到或做得到多少这个不管，但是我们的至少我们的观念上一定要有所以为什么前面有在的提到当菩提心的时候或是坚固菩提心，那自己要降伏自身烦恼之外呢，也要避免升起跟慈悲心相违的烦恼，就像嗔恨。所以当我们对一个众生产生，不管这个众生是谁啦，产生这个嗔恨心很重的时候，这很容易推失我们的菩提心或者失去大悲心所以这边就先提到了就是至少要先具有这样的观念或者心念上一定要去希望一切众生都可以离苦得乐。那实际上在操作上也是要先从小到大嘛，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这个菩提心或是大悲心的时候一样，先对自己的亲人升起慈悲。那我在这边说明了一下，就慈这个所谓的亲人可能不是只是局限在所谓的我们的亲属关系或者是所谓的血缘关系啦因为我们的生活经验，就我们现在可以看得到的，实际上不见得自己的亲属 就是血缘关系的或是姻亲关系的，就彼此都善待啊，或者是彼此都有好感啊。所以这边所谓亲人，至少你不会再让他有仇视仇恨心啊，先对他先给予慈悲，慢慢的再扩到一切的众生啊，乃至最后才是我们仇人嘛。所以先亲在忠在怨啊，次第的散播这个，或者观他们离苦得乐这种心念哦，好，这个就是慈心普遍式啊。好，所以第一个是了知这个一切法无我或者一切法空，第二个就是慈心普遍式。那第三个哦，在这边这个就是解释这个寄送的问题嘛，就无我跟慈是云何等，就是无我跟慈心呢，这两个才能平等，也就是说这两个怎么有办法相应而升起，就是在我们的心境上可以同时具有这两个啊所缘境的意思啊。好，在佛法说菩萨智慧越大，那慈悲越大了。所以呢，并不是有了慈悲就没有智慧啊。像假设这样子的话，就跟一般人所谓的悲悯之心没有差别。那只有智慧没有慈悲的话，那就跟二圣的自我解脱或自我的解脱的这样的智慧也没有差别啊。所以菩萨应该是悲智一如。所以大乘法来说啊，慈悲跟智慧是可以平等的。那但是要怎么使他们平等的齁，等一下就会讨论到了。那我们就请看76页啊。导师就先说到这个一般我们所常在说的啦，口头禅啊，那就是无缘大慈同理大悲啦。好像类似现在某些团体就说的所谓的大爱啦，类似的啊。那但是这个所谓的同体大悲无缘大慈到底是怎样的意思，这个我们就要先知道一下。所以这个实际上这个境界呢是比较高的啦，并不是我们口头上说我们就有办法体验到的所谓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了解一下什么情况我们会升起这个慈悲心呢？那慈悲心呢，实际上就是要缘取，就是去看到众生的相哦。那众生相，那可能受到苦难、生病啊这些等等哦。如果我们都没有这个所缘境，没有这个众生的境的话，基本上慈悲心不会生啊。好，不论是对我们的亲朋好友，或者是小动物哦。当他们痛苦的时候，我们就会升起消除他痛苦，这像就是悲心的作用了，或者希望他们得到快乐，这个就是慈心的作用。所以这两个合起来就是慈悲心，慈悲心。所以一定要有所缘的，如果你没有所缘，基本上这个所谓的慈悲心升不起来，或者它是不会升起来的。好，既然是缘到众生而升起慈悲，那怎么会有这个词叫无缘大慈？无缘就是好像就是没有缘嘛，没有所缘境，但是又可以升起这个大慈心或是大慈悲心。好，那这是一个第一个问题，在西的这边。那第二个呢，另外慈悲跟般若怎么有办法合起来？所谓的合起来就是相应升起或是同时升起的。好，那要解释这个问题之前，那先说明一下，慈悲有三种。那这个我们之前有讨论过了，或者有类似提到了。好，第二个就是所谓的众生缘慈，就看到众生呢就升起慈心，就刚我们所提到的，不管是我们的亲朋好友乃至所谓的小动物，在受苦的时候，我们总希望它可以消除或者离苦，这个就是至少而每个人都有的，一般都会有的所谓的恻隐之心啊。但是不一样的地方哦，就是这样的恻隐之心呢，我们是看到众生，而且是会将这个一个众生呢，认为是实实在在的独立自体。所谓独立自体，就是有所谓的自信、自我感呐哦。所以等于说，我们对他就认为他是不变的哦。就我们从小到大所遇到的亲朋好友，在观念上，我们总是这个人哦，虽然外表上或许变高变瘦变胖变矮等等啊，大概就是有这样的概念，就是这个人就是这样齁，就是这个个体一直在变化而已，这个个体实际上不变啊，这个就叫独立的自体， 实际上这个就是我见或是自信见的作祟，我们才会将它看成是独立的个体，是有这个实在性。所以总的来说，就是在这样的无因和个体当中去变化，不管是越变越老或是变瘦变高变胖等等啊，我们总是认为它是实有性的个体啊。所以我们看到他在受苦，就依着他的受苦而升起所谓的悲悯心啊，这个在一般的人啊，所以这个叫众生缘始，就是缘到众生的相，而且将这个众生的相指为是实有性啊，不变性，乃至是有相续的恒常性啊。好，在就世间的禅修来说啊，修这个所谓的慈心啊，可以得定，那得定是可以升梵天哦，这是第一类的所谓的众生缘始。那这个呢，就我们之前有类似提过了哦，就是我们可能跟同事、朋友或是亲人哦共处的时间呢，哦共处的时候呢，哦那总是难免有这个所谓的意见相左、意见不合的时候，乃至严重情况发生冲突。好，那就不欢而散了，或者是就是彼此忍耐了。那忍耐如果是同一个公司同事的话，一定很难避免。那过了几年或过了一阵子之后，又不小心又共事了。那共事之后，当发生问题的时候就会争吵。那严重的时候，这个事情没办法解决。那我们总会想说，你怎么都没有改变。我们就会这么讲，或者是将过错推给别人。当我们讲这个你怎么都没有改变，或者你这么想的话，基本上我们自己也没有改变。因为呢，世间的万事万物，那包含人包含的事情，它实际上一直在改变呢。我们就是没有观察到这样的变化，我们总是有一个恒常性或者是一种独立不变的个体的概念，所以我们总会认为他们就是如此啊。所以为什么会发生事情，为什么没办法成功啊？大概就是别人的过失啊，所以我们就会说：“哎，你怎么都没有改变？”实际上，当我们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们自己也没有改变啊。我们总是用以前的方式去处理这件事情，以前的方式去对待他人啊。所以，这个就是佛教要我们去深刻去观察的所谓的无自性空，所谓从无常变化去了知它的不变化，或者是一切法空的这样的道理啊。所以缘起是什么都有可能，但是呢它也说明了一直在变化。但是我们实际上所经验到的我们很容易执为是实有，就如同这边所说的，看到众生在受苦，我们就将这个众生认为是实有的，虽然你想帮助他啦，但是你会认为他是一个实有的众生。好，第二个层次的慈悲就是所谓的法缘慈。好，导师说这个实际上已经超乎一般的人，也就是二圣的他的境界，就是二圣圣者他的境界，他虽然一样看到众生在受苦，但是他不会将这个众生认为是真实实有性，所以他认为这个都是在无常变化，所以因为他了知了无我的真理，那无我来说也可以说是般若的，如果是共三圣共二圣的这种智慧来说。好，接着看77页啊。虽然了知的无我，或者是无我呢，并不是抹煞了这些众生生死轮回的现象啊。所以造善升天享福，升人天享福，造恶堕恶去受苦，这样的事情它并没有否定，没有改变啊。所以它没有否定世间的因果业报啊。只是呢，在不管是升天享福、堕恶受苦，他不会将这个所谓的轮回的个体认为有个实有，或者是把它将作我在轮回，那唯有这个法的升起跟消失，这个在我们前面57页有提到所谓的无我的业报说嘛，57页。好，那接着看导师怎么来说明这个所谓的轮回个体，就是没有实在我、假我这样概念。先引阿含经所说的，就是五蕴和合的个体，或者是这个所谓诸法合二的个体。我们从阿含经 的说明上，它可以分作六根，所以导师在佛法概论嘛， 佛法概论实际上就是阿含经的比较要义的解释啊、哦。但当然它后面有再加入其他的像大乘法的部分。不过在前面的几章啊，三到十一章啊，基本上就是以阿含经的内容为主的啦。好、哦、这个就类似这样啦、哦、就阿含经上说这个就荧幕上面这边这个个体呢、哦、包含的蕴处界嘛，所以导师在佛法概论也是用蕴处界去说。那这边也一样嘛、哦、这个六根就是六处，那五蕴、哦、这个和合的个体、哦、有五蕴和合个体，或是由六根所合，由六大六界所合的这个个体，实际上它没有一个实有性啊、哦、用这样的概念啊、哦。好，接着看下一段哦。所以除了法之外，没有外道所说的一个永恒不变的真我、哦、在造善或是造恶，在轮回三界的意思啊、哦。只有法没有众生啊、哦，这个叫我空啊、哦，就是没有真实的我哦，只有因缘和合的假我而已啊、哦。好，这就是我们前面57页所提到的无我的业报说了。好，那接着在80页也会提到，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三世轮回是三世如幻啊，轮回无始啊，这边也会提到。好，接着看下一段啊。好，所以当我们看到众生的时候呢，虽然他缘取众生，这边讲的是说二圣圣者的境界，因为他有无我智嘛，所以他看到众生他不会认为他是实有，但是他也知道众生过去所造的恶业现在在受苦、哦、所以呢依着这样子而升起所谓的慈心，叫做法缘慈，所以他看到的是法啦、哦、那一般的人大概就是将这个众生的受苦一个众生认为是实有、哦、那法缘慈的圣者就是依着这个法或者是依着众生来了知众生是无自性空的，或者无我或者我空而生起的慈心慈悲了、哦、好，接着看下来、哦、刚已经提到了、哦、缘法嘛、哦、所以法缘慈呢必须证悟的圣者有出果以上而生起的慈心、哦哦、这时候呢他还没有跟一切法空相应、哦、但是因为已经证了圣果，断了初众的烦恼，那根源就是我见、哦、所以呢他不会觉在只有这个诸法的实有性、啊、但是心中所呈现的法、啊、还是有这个实有的形象、啊、所以呢还是会对五蕴或六根呢、啊、有着这个所谓的存在感啊。那没有正德的学者就会在法上执为实有、啊、就形成所谓的法有我无的思想、啊、这个大概是像说切有部的一种主张啊。那导师下面就照举例啊，就像我们一般人看到书，一般人就是凡夫看到书就会将书呢认为是真实存在，那法缘慈的圣者看到书呢就会了知这个书是由一张张的纸，那纸上还有黑字嘛，所以就可以知道纸跟黑字相对书来说，书是假有，纸跟字就是有的了，对他们而言就是假必一死。所以这个五蕴合二个体虽然是假的，但是五蕴的一法对他们而言是有的、哦、我们像聚色论上面所说的无畏七十五法嘛，色法、心法、心所有法、不相应行法，还有所谓无为法，他把它分这75，他认为是实有的了、哦、三世实有法性恒住，所以由这个蕴处界所构成的众生是假有，所以是假我，他不会对我有只有实有性，但是对这个法他就没有进一步的去了知了、哦、好，这个等一下我们又看到了、哦、好，所以二圣呢多数认为除了法之外假我是不存在、哦、这个就是所谓的法缘慈、哦、依着这个无我而升起的慈悲、哦、好好，这个就是二圣的圣者的境界，也是二圣的慈心、啊、法缘慈就是二圣圣者的慈心、啊、那这样的境界对一般的凡夫来说已经很高深、啊、但这还不是菩萨所要的啦，或者是他所强调的、啊、好，接着看77页的倒数第二行、啊、 最高深的慈悲就是无缘慈，就是刚刚所提到的无缘大慈。那二圣所认为的实有的法，就大圣而言，它还是属于因缘和合。就刚刚我们所提到的这个五蕴嘛，我们都像色蕴，就是有这个所谓的止爱性嘛。那受就是灵啊，这些作用或者这些法。那但它也不是将这个所谓的色蕴看着很粗显的这种所谓很具象的桌子椅子这些所谓的色蕴啊。实际上它是最小的单位，就是色法最小的单位，就像极微啦，这种最小的单位。所以依法有这个最小单位，有依法的最小单位而构成它的我们看得到的可以体验到的这些法，这些是假有。但是这个依法的最小单位呢，是所谓的实有，然后他们是依的这样子来说明的。但是就大圣而言，这个所谓的最小单位实际上还是因缘和合，这是依着有情的身心变化去了知的啦，它没有所谓的真实性。不管你从五蕴去分别色蕴、受想行识蕴一样都是如此请看78页好，其他是因缘和合。所谓的因缘和合，就是条件所形成的现象既然是条件而导致的结果所形成的现象，基本上这样所构成的法，它没有真实性。所以它就是所谓的如幻如化就大圣法而言并不是只是对我认为是无真实的众生，他对这个所谓的依法也认为是因缘和合的存在，所以他也没有真实的法。所以在这个所谓的我法皆空，皆空呢，但是有这个条件形成，又可以产生这些种种的人事物，一切法如幻如化中，众生造善会升天，那作恶会堕恶道。所以这样子不管是享福受苦都是在这个轮回内不得解脱。那菩萨就是在这样子的所缘境界上劝升起慈悲心。所以到底菩萨有没有缘，他还是实际上他还是有缘但是他有缘取的众生，他知道是无自性空，那众生所构成的依法乃至山河大地这些所谓缘取的依法，也就是都是无自性空，依着无自性空而升起的慈悲心，这个就是菩萨所谓的无缘大慈。并不是他没有缘，而是他是缘取而不了知他是空无自性而生慈悲好，接着看导师的比喻嘛，就像有一个人在睡觉做噩梦那做噩梦他可能有这个梦境很吓人嘛，所以那就呼天喊地叫得很凄惨那我们旁边的人我们没有睡的人当然知道他在做梦嘛所以把他赶快叫醒，他就清醒了，他所担心害怕所害怕的事情都没有了。这就是比喻说菩萨知道一切都是无自性空，但是我们凡夫不知道嘛，所以呢我们总会认为是实有，在这个实有性或是实有的这些生活经验上又会产生执着，又会造烦恼，又会受恶业或是不管造善升天享福，基本上还是在三界内轮回的所以菩萨呢就是依着这样子而发心的啦。好，我们接着看下面这个标题 B 小写 B 好，所以因此呢菩萨呢并不是见到真实的众生或是真实的法而升起的慈悲心他是通达了一切法空之后而升起慈悲心，所以这个叫无缘大慈在一切法空的深刻体悟当中不碍缘有，所以意思就是说他不妨碍众生的相升起所以他还是可以升起众生的相不管是众生在受苦或者是在享福，因为享福基本上三界内有肉善最终还是没办法真的得到究竟的安乐好，所以呢他还是有看到了所以到这个阶段才有办法将般若跟慈悲合而为一，这个才是真正的大圣慈悲所以也可以叫做同体大悲就是在这样的一切法平等中没有了 法跟众生的自信，也就是没有法跟众生的可得了，所以是不可得或者无自信。但是虽然法跟众生都是无自信，但是呢又可以了知，或者是还是可以升起这个法跟众生，所以法跟众生宛然现前，所以在即空而升起慈心，这个叫无缘大慈。所以讲到佛菩萨的慈悲呢，一定要般若，不然就没办法真正的成就所谓的菩萨或是佛的大慈悲心。那讲到般若也必须要包含的慈悲，不然这样的智慧也没办法成就佛菩萨的智慧。所以这个实际上就是在修学的过程，就菩萨到这个过程我们必须要去了知的。好，那我们就先解释到这个问题了。那老师说接下来三个偈颂都可以来说明这个问题。那这个所谓的三个偈颂了，就是应该是这样了，应该是在他是回答这边就是这一个，这个算是一个颂了，那实际上它只有三句而已，也不到三，不算是一个完整的偈颂。那下面就是第十一个，也是第十一的这个，今世之于空到这里，业报，这个算是一个偈颂，这个就四句，比较是像我们所认知的这种偈颂，偈颂在四句一个颂嘛。那下面也是啊，它也就是五句才是一个颂，所以导师这边刚看到瓜甫国字四啊，瓜甫的罗马数字四这边，罗马数字四这边，接下来三个偈颂，所以这边呢。在分别安立这个科办上啊，大家可以有不同的想法啦。如果你要照这边的说明啊，就可能就是将这个回答包含的第十一个主题也算是啦。好，那我们就等一下再来解释这个回答的内容啊，我们休息一下啊。